What's up, everybody? 欢迎回到健人健智 Podcast， 我是 Kevin， 这个是 Season 5 Episode 12、哦、第五季的最后一集。那听完这一集，我们就要准备过年了。那过完年以后，我们再正式进入 Season 6、哦。那也谢谢大家对于这一季的收听，中间停了三个月，但大家还是不离不弃。然后数据上呢，上一集。就是上上集，就是第十集哈，莫名的不知道为什么暴增了将近十倍的收听数，然后上一集又恢复到正常，所以我这边可能有点在搜寻，就是这边有没有任何听众知道为什么？就是你是第十集有听到，还是被哪一个平台分享到，造成他的收听数极度异常的暴增吗？那如果你是因为这一个来源而这个知道我的这个频道的话，可不可以留个言，或者在五星评分上跟我透露一下，就是从哪边来的？因为他肯定是所谓的 one off， 就是不是真的收听数。的追踪人变那么多了，那其实就是一定是被分享到某个地方，但这个地方是我所不知道的，然后有带来蛮大的一个流量，但就只限于单一集这样子。很可惜的，没有就是 carry over 到下一集啊。但是如果你是因为这一个管道而来的新听众的话，希望可以跟我打个招呼，让我知道说，哪一位好心人士帮我们把这个至少这一个单集分享了出去，这样。好，那最近这一集我其实要讲一个比较类似心法的东西，就是我过去这一两季讲蛮多关于就是健身产业的一些看法啊，诸如此类的，但是我好像比较少分享就是一个 general 的心法。有些人就可能说，以前很喜欢听我想一些概念，一些可能我的这个处事的逻辑啦，或者一些思维这样子，所以今天应该会讲到类似的一个主题。但我在讲到那个之前，我也想要闲聊一下，就是过去几个月或几个礼拜，其实跟蛮多其他健身房老板有一些交流，那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健身房也有跟其他的健身房做一些。算是教育训练上的交流，我们做一个联合的考核，然后是一个非常热闹一个活动，我们让所有的教练聚在一起，然后就是有点像是一个体测，学科术科。那一方面是去衡量，或者至少有一个基础，说我们的教练的这个学科水平，或者是术科体能水平在哪里？毕竟身为一个教练吃这一行的饭，至少有一个低标吧。对不对？或者甚至是要追求一个高标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或者很好的一个制度这样子。那也有很多的健身房都有在执行这样。那这又当然我们也不只限于就是考动作啊，或者是能够回答一些考题就代表是一个足够的或完整的制度嘛。所以其实很多健身房或很多的老板其实也不断的在修正。他健身房的给薪的制度、奖励的制度，甚至是惩处的制度，那延伸更广，就是每一个老板或者是每一个主管永远都在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更有效的去招募适合我们的员工，可以成功的员工，或者是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未来栋梁的人才。这其实是任何一个公司或者任何一个老板或任何一个部门其实都在想的事情嘛，都不断的想要优化的事情。我们以前去申请研究所的时候，或者是你去申请一家公司，或者像我现在还是会帮很多 MBA 的同学申请 MBA 的同学去这个准备 interview 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要突破的关键就是你要如何说服别人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对他有价值的，你如何让一个公司知道说你对这个公司有价值，你如何让一个学校相信说你成为他的 alumni， 你成为他的校友，对他来说是一个加分。因为如果你没办法证明这件事情的话，他似乎是没有任何的动机去把你带进他的公司，或把你变成他的校友。因为很多人想要来，对不对？尤其是好公司，尤其是好学校。 那这也是我们身为员工有时候最容易忘记的地方。我们很常觉得说，我都已经来帮你上班了，你要给我薪水，这个是你欠我的。可是前提是人家不需要把你变成员工的时候，你怎么办？那也要记得这个前提。所以当你真的变成其他人的员工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随时转换，就是变成说，我都已经在帮你工作了，我赚的薪水是应得的，或者说我在这边多久了，我的薪水应该要增加。那这就变成一个很算是大家还蛮认同的一个论调。可是我们常常忘记，就是出发点就是公司不会因你而消失，但你一定需要一份工作的这个立场，就当我们开始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比较不会，我不会说这也比较忘本，但比较不会不理智的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很多就是劳方的论点，有时候就会变成这样，就是大不了不要合作啦，大不了这个老板就是不值得跟随啦。可是你会发现，这类型的人永远都没办法找到一个他满意的老板，但是他很常是很多老板里面令人不满意的员工。我觉得就是可能忘记了，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是在做一个交换，对不对？你今天想要获得多少，其实你就得付出多少。如果你想要有很优渥的年终奖金，比如说你看到长荣优渥的年终奖金，其实你在那一年之内或者过去那五年之内要付出的心血就是非常的高。如果你的工作是没有年终奖金的，然后你看到一个工作有年终奖金，然后你因而觉得你的公司比较不好，那你要思考一下，你这间公司对你的要求或者你所需要达到的低标是否跟那家公司是有差异的。如果有差异的话，那就很合理的，人家的年终是十个月，你的是五个月，人家是100万，你的是没有钱，因为他平常付出的其实就不一样嘛。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我看台积电啊，或者是一些大佬长荣，然后那种大公司，哇，年终多少？我也想到以前我好像也没有领过年终啊，那为什么呢？然后可能是因为我的月薪本来就比较高，或者可能是我的这个业务性质的压力比较低，诸如此类的。我们很快，如果我们会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公司都是一样的，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今天你想要有高额的奖金，那你就得承受极高的压力、极高的要求。你的主管也有极大的压力，有极高的要求，你也会水深火热。但是熬过那一年之后，获得的也许是不错的。那其实这是一个选择嘛？你今天想要选择一个福利很好的公司，或者是收入非常高的职业，或者是这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这个产业，那你就得连带的接纳或接受它随之而来的这个压力，或者是不合理性，或者是随之而来的对于身体的一些这个不良的影响，这样可能要加班，可能饮食这个作息不正常，诸如此类的。那一家公司，我以前也讨论过，就是一家公司想要成为怎么样的公司？你想成为一个高压、高这个高薪资水平的公司吗？可以。那其实这有一点看老板的就是理念这样。那同样的，老板的理念也会因为大环境而改变，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不得已成为一个比较高压的公司，或者一个才能成为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公司，因为其他人都非常高压、有竞争力的时候，不但他们的这个待遇比较好，他们的产值或者他们表现出来的这竞争力也比较好，所以有时候整个产业就为之而被改变这样。那这个也是一部分。那在跟很多老板的交谈当中，我也意识到，就是很多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不能单单只是看说我觉得我的制度不错，而是要思考说我的制度有没有战斗力，我的制度有没有竞争力这样子。那这个连带的让我想到今天的主题。那其实今天这主题，我想要讲一个我个人非常常用到也常思考的一个名词，我们就以这个名词为出发点。它其实大家应该也听过，就是 expected value EV。 expected value 在我的世界里面蛮常出现的。 expected value 为什么会冒到我的脑海中呢？其实呢是我在看一个关于德州扑克的影片。那这个讲这个影片的人呢，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应该是年轻人，他比我还年轻的一个已退休的职业玩家。 那他可能是公认世界，就是以前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玩家。那他的谈吐是我蛮喜欢的，非常的清晰，思路非常清晰。他用非常简单的话语去解释一些很困难的概念，尤其是德州心法方面。那他讲了一句话让我有一些体悟，但并不是关于德州，但他举的例子当然是德州扑克，所以大家可以听看看。他就说，今天假设你坐在这个桌子上打德州，那你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 win rate， 就是盈利的这个时薪嘛。比如说你平均下来，你玩了一年，你玩了100个小时，然后你赢了500块，那就表示你这100个小时你的时薪，你的盈利的能力就是一小时5块钱嘛，对不对？很简单，如果是5000块那就是50块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今天知道你是一个每小时可以盈利100块台币的玩家，简单来说，你坐在这个桌上的 expected value 就是100块，你今天坐3个小时，你的预期就是会赢300块。你可能输300，你也可能赢2000，你可能输10000，可是你的 expected value 就是你每一次坐在这个桌子上打满一小时，照理说你就是100块。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画一个 XY 轴，你的 expected value， 你从0到100个小时，就是从0到100到200到300，当你到100个小时的时候，你就会盈利10000块。 OK， 大家应该就算数学不是这个最灵光的，应该可以有跟上，对不对？可是实际上这张图会长什么样子呢？绝对不是从零然后直接一条直线斜斜的往上走到10000块嘛，肯定不是。你可能第一天赢了5000块，你觉得哇，我是世界最厉害的玩家，第二天再赢2000块，第三天输500块，第四天输7000块，你这个图就会开始上上下下，就像买股票一样。今天你买台积电，十年内一定会往上走，但是明天可能涨可能跌。所以 expected value 其实就是这个概念，我们预期它会怎么走，但是实际上它会有波动。那这时候他就说，好，假设今天你在桌子上你已经输了5000块，你心情很不好，你非常的累，可是你就是不希望今天回家输5000，那你这时候该不该继续坐在这个桌子上打？那他就跟你说，他就那时候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很多人会没有办法决定要不要留下来。他们思考的可能是说，啊，这桌的玩家很弱啊，或者说我一定可以赢他们，或者我刚刚只是运气不好，我就等运气好的时候我就可以把他赢回来，就会有很多在那边天人交战。可是如果你最客观的去想，就是你今天是输五千了，从这一刻开始，你的 expected value 是什么？你 expected value， 不管你今天累或不累，这运气好或不好，其实长期你的人生 expected value 就是100块的话，等于说你已经是负5000了。你在这边带着疲劳再玩一个小时，你的 expected value 就是加100块，所以你的 expected value 就是变成负4900。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愿意继续坐在那里吗？好像是不愿意，所以赶快回家睡觉这样子。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就是很多人我们情绪上，我们很容易被我们很容易被短期所操控。你换个边，你赢了5000块，你觉得今天势如破竹了，我要继续再打10个小时，我就会赢50000吗？不对，你任何一刻去看你的 expected value 都是一样的，如果这是你的长期实力的话。所以 expected value 就是一个长期累积出来的一个预期的价值，对，它可能是正的，可能是负的，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它是有波动的。那为什么我讲这个呢？因为这个其实跟我们从小到大遇到的一些心态或者看到的一些现象，我觉得蛮有关系的。我们从小到大都会听过一个叫做临时抱佛脚的一个概念，包含我自己在内，我不是一个最认真的学生，但我以前也讲过，我最厉害的地方是我教中学，不是教国中，教中学，我讲过一集嘛，大家可以翻我 season 1的教中学那个 learning by teaching。 为什么我需要这样做？因为我都是拖到最后的时候我才开始准备考试。那在那么极端的状况下，你就把它想象，这种拖到最后才读书的状况，其实就是一直在赔钱，一直在输输输输输，输到我痛了， 我突然发现不行，不能再输了，我要赶快赢回来。我这时候就会卯起来做一些事情，想办法把它赔回来。那这就是最后一刻读书的人在做的事情。那我那时候教中学就是我去不断的解释给别人听，就是比如说数学的公式或者是什么，然后慢慢我就理解了，这是我一个加速的方式。可是你会发现这种 study last minute 不是一个长久之道，任何一个老师或任何一个成绩好的同学都会跟你说，应该也不都会跟你说，就是任何一个老师都会跟你说，哎，你不能这样子，就是临时抱佛脚是不好的。为什么大人会这样讲？为什么长辈会这样说？因为短期内他也许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你也许这一次考试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甚至你每一次考试都可能有好的结果，可是他的 expected value 是不好的。也就是说，当你做临时抱佛脚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预期值就已经是不好的了。最终结果你的成绩是好或不好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它跟 expected value 不好这件事情是无关的。因为 result 它是有运气成分在的，它是有波动存在的。你可能人生走了一辈子都在临时抱佛脚，可是这件事情也不代表它是好的。你可能一辈子都在临时抱佛脚考试，然后可能一辈子都考得比别人好，但这还是不表示临时抱佛脚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大家应该可以听懂这一句。所以 expected value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公正客观的一个思维，它也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结果论，我们必须客观的往前看，说当我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它已经代表了它应有的结果。至于结果可能比我想象中的好，甚至比我想象中的坏，那个是完全另外一个完全跟你的决策是不相关的。对，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德州很常听到 expected value， 因为在德州就是非常残酷的，你可以做非常正确、数理这个统计上、数理上、赔率上最正确的决定，你还是可能输。可是这不代表你做的决策是错的，那你也可以做最荒谬、最愚蠢的决策，但你可能赢，但也不代表你的行为是正确的。所以你在桌上，你会看，当你不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你看到桌上很多很烂的玩家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你会看到很多不错的玩家对自己充满了怀疑，因为他没有办法厘清他到底做的事情是 expected value。他没办法判定他的结果跟他的 expected value 的相互关系，所以像读书拖到最后一刻，其实就是一个不错的小时候我们错误的运用 expected value。像我可能小时候有一次来不及读书了，我就临时抱佛脚，结果还是考得不错。那这时候就升值在我的脑海里说，那我以后这样子就好啦，我就是一路玩乐到要断考的时候，我再读书就好了。反正结果是好的，也许我就这样子过了小学，过了中学，过了高中。可是我运气没那么好，总有一天我会踢到一个铁板，我就是怎么临时抱佛脚，就还是考了一个鸭蛋的时候，或者考了一个不及格的时候，我终于踢到铁板，终于发现说我的那个 expected value 终于这个波动从运气超好掉回正常值的时候，我可能就被挡掉。那这时候我们只能期望你的那个。你只能期望就是你那一次呢，不是判定你人生结果的那一次，对不对？小时候断考没考好，考很好，其实对我们未来的人生都没什么影响。但如果你是要去考律师，你落榜了，哇，那可能影响你一辈子。所以为什么长辈会说要养一个好的读书习惯，每天读一点，你这样子才真的有把它学起来，你真的才怎样怎样怎样。因为你这个习惯其实就是会奠定你的 expected value 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当是攸关这个人生这个走向的时候，你才不会需要用到运气，你才不会又拿出临时抱佛脚这一招，然后看天吃饭，因为你可能这一次灵光，可能这一次不灵光。那当我们进到这个职场或者是健身产业的时候，我一开始最常听到就是月底的业绩。当然我没有在 World Gym 上班过，我也没有在连锁上班过，但我有很多的教练，很多的朋友都在那边上班。月底活动日， 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拼了嘛，就是你月底前还没达标，主管要来骂了，那怎么办？赶快拼啊，极尽所能的去生出业绩来嘛。那你很多人就是在月底的时候，就是我很常听说，就是什么在半夜十二点之前，终于这个就是拜托到一张大单进来，然后救了这个月的业绩或者达标了，不管是你达标还是主管达标还是店达标，就是很刺激的这种临门一脚的这种故事哦，那听起来都很酷，然后也很厉害，就是哇，一个人就可以生出100万业绩，哇，这个主管真的很有办法。可是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种事情是不可能一直发生的。如果它能够一直发生，那你反而要开始检讨说，那为什么总是要让它必须发生？因为这个 expected value 哦，你的期望值就是，当你把可能 10% 的业绩的总业绩的压力都留在最后一天做，这个成功的几率就很低嘛，压力就非常高嘛。那你为什么不能够把它分配每天做一点，每天做 3%， 月底每天做 3.3%， 月底就刚好做完？为什么总是要让它拖到最后，然后大家一起来临时抱佛脚呢？其实这就很多教练就是苦被这个所苦嘛，所以就会求救一些前辈说，那怎么办，我每个月底的业绩从哪里来？所以就开始有很多课程教你怎么去 client manage， 对不对？你这个客户清单或者是他的续约这个周期，你自己要把它排列好，你要自己要知道说学生什么时候会续约，什么时候可能会有钱或没钱，然后诸如此类的，他会去教你这些概念。这概念也不是什么操作客户，单纯是让你更清楚的知道说你的资源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时候会被需要，你把它排列好，未雨绸缪的概念，简单就是这样。那这样你就可以实现正确的 EV expected value， 而不是永远都是在拼最后，因为留到最后拼，它成功的几率是比较不高的。但是它如果最后成功了，那也只是你走在你的期望值之上，而不是就是运气很好的意思啊。走在期望值之上就是运气很好，对不对？就有点像是你今天坐在一个德州桌上，你的实力和你的期望值就是一小时赚100块的话，如果你今天赚超过100块，不管是超过多少，都是你当天运气偏好，对不对？因为你的实力如果长期算下来就是100的话，只要赚超过100就是运气偏好，赚低于100就是运气偏差。所以这个是要记起来的一个基准值，因为很多人会认为我今天赢超过100块就表示我很棒，赢低于100块是运气不好，这个就是很不公平很不公正的一个思维，这是会非常算是一个思维陷阱。因为一样的，当我们会认为说我们读书临时抱佛脚考得很好，是因为我很认真哦，我很认真的在最后一刻拼了命的在读哦，其他人整个月都在认真读都是傻瓜。但是当我拼了命还没考好，哇，真的很衰哦，这是小时候会有的想法。当你业绩临门一脚，我拼了命的最后一天挤出50万业绩，还差一万，然后结果被臭骂一顿，我运气真的很差。不对，那是因为你把自己搞到那个地步。那你有一天就是没到的时候，你就哦，对，你没到的时候就说运气很差，到的时候就说哇，我真的是很猛哦，拍拍自己肩膀，请自己吃个大餐。对，所以这些都是不正确的一个概念。那其实投资也固然类似，通常大家在最缺钱的时候才会开始思考啊，我要怎么投资，我应该要把钱摆在哪里。如果你有突然有一个朋友有一天毛起来跟你说，哎，这个你觉得一个从来不投资的人突然问你说，哎，你觉得把钱放在哪里，这个投报率最好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对他来说应该就是一个红灯了，因为他已经在求快了，他已经在找这个临时抱佛脚了。他可能不这样认为，他可能说没有啊，我只是突然想到我好像差不多该投资了。可是实际上从那一刻开始，他可能已经在追赶他过去5年10年没有在投资的那些这个空窗期，所以他就会比一般人急。也许一般人会规划20年，他只会规划5年，他就想要得到什么。对，所以这时候那种定期定额的投资法他就比较看不上，他比较会看到 一些可能投报率比较高的一些基金，或者 promise 比较高的基金，或者是他会去开始学怎么去操盘、去当冲、去看盘，他会想要走比较快的道路。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些 expected value 是什么？做当冲的人，他的 EV 是什么？你可能知道很多朋友他当冲他赚很多钱，可是整体来说，整个台湾的市场在做当冲的这些散户，他们的投报率是多少？那个就是你真正的预期。你每当冲一次，如果他的投报率是-2%的话，只要你当冲一次，你就是损失2%。不管你今天赚了钱还是赔了钱，你就是损失2%。对，这也是为什么 casino 一定赢，因为今天 casino 里面的那个赔率就是定的。你今天玩百家乐，你就是一定是只有49%对上他们51%的胜率。所以你放一块钱，你就是你放100块，你就只会拿回可能98块。然后你的胜率是98，所以 the expected value 就是 -1% 或 2%。所以不管你今天赢多少、输多少 ，casino 或赌场都不在乎，他只在乎你有没有把钱放在他面前。你只要每放一块钱，他就赚1%、2%；放100块，他也赚1%、2%。长期来讲，他就是赚1%、2%。所以不管你今天赢多少、输多少，对他来讲一点都不重要。对，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我们一旦有这些观念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专注在做正确的决定，而不是专注在找正确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不管是在工作上，或者这个经营上，或者是存钱上，或者这个财务管理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当你今天我们如果把这个概念稍微回拉到产业里面，我会跟教练聊说，他经营的如何？那我很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这几个学生经营的不太好，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不来上课？他为什么原本上课频率很好，上课频率又变差？他为什么这个本来要续约决定没有续约？或者他这个当初是这个教练，为什么换成这个教练？诸如此类的，我们很正常的都会去讨论我们做的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可是我反而认为这一部分是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大家都会反省自己做错什么事情或什么事情做不好，可是大家很不会去分析自己什么事情为什么做得好，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风险。所以我反而会问说，你这个学生一周跟你上2堂，一个月跟你上8堂，为什么？通常啦，当我问一个教练或问一个教练说你为什么这个学生可能状况不好的时候，都可以跟我解释清楚说，是可能是最近比较忙，或者是生病了，或者是那个疫情，然后诸如此类，都算是可以做一个有效的分析。反而是当我在问为什么他做得好的时候，讲不太出来。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当你做得好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你这个操盘赚大钱的时候，或者是你考试考很高分的时候，你不太会回去思考说我是怎么让它发生的。我们比较会直接就是把它当成理所当然。操盘赚钱了，当然啊，因为我很厉害啊。学生一直跟我上课，当然啊，因为我很优秀吧。考试考很高分，当然啊，我昨天晚上这个临时抱佛脚读到早上5点，我当然应该考高分啊。可是我没有去思考我们当时的那些行为本质上的 EV expected value 其实不是那样的结果。对，我们反而直接忘记了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不对或者不好，或者是这个期望值是不佳的行为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忘了去检讨那个好的结果。那这就是我反而认为大家最容易有盲点的地方，尤其是教练。假设你今天讲不出来你的学生为什么会跟着你上课，他为什么要跟你上20堂、50堂、80堂，甚至300堂好了。一个学生跟你上了300堂，肯定是非常非常相信我吧，肯定是因为我教的非常好吧，不然他干嘛跟我上300堂？这个是我们很容易就，这是给一个极端的例子，很容易就会有的结论。可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学生这300堂他懒得去找一个更厉害的教练，他懒得去探索有没有更厉害的健身房， 他懒得去探索这个世界，所以你运气很好的就获得了他的300堂课。假设答案是肯定的，那你就不能够这么的舒适，这么的安逸，因为你拥有这么多的成功不是因为你而已，而是有点依靠别人。所以这时候就是也不是说要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在这个工作上面说哇我是不是很不好，你知道，就是很自卑的过活，而是说我们至少要能够有一定程度的自信去知道说我们的行为所创造出来的 expected value 是好还是不好。如果我们能够很笃定的说是好的，那其实结果最终如何，这个学生跟你续或者跟你不续，或者他突然需要搬家让你运气不好损失一个学生，你都可以比较释怀，因为你知道你本身的上面对于你自己上的行为投资，我用这个词好了，就是你投资的行为是正确的话，结果就可以比较坦然的面对。那这也是我们回到一开始这一集最一开始那位德州退役我就说他是德州高手好了，职业选手在讲的，就是我可以很坦然的面对这个结果，我一点都不在乎他的结果是在你眼中是好还是不好，因为他的在数据上或者历史上的定位就是正确的，那就 OK。 所以心态上可以非常的平静，所以他打牌没有情绪，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不用紧张，因为我们在做对的事，我们在做业绩的时候我们不用焦虑说又快到月底了，最后三天主管要开始这个缠着我，每天就在我耳边问说到了没，不会有这种事情，因为我知道我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就算我这个月没到也没关系，我就是被骂一下，可是我的做法的预期值就是每个月都会到，那就没有问题了，对，我们就不用额外的焦虑。我的做法就是我所有的学生都很喜欢我，而且他知道我带给他的价值，我不喜欢我的学生我也知道我要怎么去下手，我不断的去做这件事情，我的课一定会多，我的课一定会稳，就算这个月没有多也有点不稳我也不担心，因为下个月或下下个月或者迟早他就会回稳，因为我的预期值，因为我的行为，我所投资的行为模式，我的策略，我的思维就是会给予我一个正 EV positive expected value 的一个结果的话，我可以很坦然的行走在我的公司中，行走在我的人生中。那这样子的话，某种程度上这一类型的人他的 EQ 也很好，因为他不需要生气，运气不好对他来说只是个结果，运气好对他来说也只是个结果，他在意的或者我在意的就只是我是有没有做正确的事情就好，至于结果是什么他自然会平衡掉，因为就算他是运气好或不好，甚至好几天运气不好也没有关系，因为最终他会平衡起来，因为我知道我只要不断的去重复的做对的事情，最终的结果累积起来的一定是好的。那你只要有这个概念，你也知道你的方法是正确的，那 What are you worried about？对，时间给予够多就一定会有好的成绩，所以有实力的人其实最不怕的就是运气不好，对不对？他只怕一件事情，就是时间不够了。对，如果你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需要去创造，那当然有时候运气不好你来不及让他这个运气平衡掉，你没有办法实现你正确的 expected value， 那当然是有点令人惋惜。那其实这在运动竞技里面就很常发生了，为什么会有所谓的 upset？ 为什么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第一场可以这个打赢那个阿根廷，但明明阿根廷就是冠军实力嘛？因为时间不够，因为一场球就只有90分钟，在90分钟之内 anything can happen，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踢900分钟9000分钟呢，1%阿根廷会赢，对不对？所以简单就是这样讲，所以你今天要打赢一个绝对赢得了你的人，你今天想要在篮球打赢 Jordan， 你只有一招，就是跟他拼一球，你就是闭眼睛闭起来扔，进了你就赢，没进他就输，这可能是你最好的机会，对不对？但是因为如果你跟他打一整场一打一，你一定是输嘛，所以这就是当你想要 战胜实力的时候，你就用时间战胜它，你不给它时间。对，但是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事情都要这个定期定量，或者是要给予足够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习惯要从小培养，投资习惯要这个退休前40年就要开始准备，因为想要实现好正你的 EV 要能够实现，你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投资或正确的行为，它毕竟还是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去实现它实际的价值。你给它太短的时间，你就算投资正确，你不小心遇到那个疫情或者是这个经济大萧条，那也没辙啦，对不对？所以时间够长，你是可以度过经济大萧条的；投资时间够久，你是可以度过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的。所以时间也很重要，但是做正确的事情 with the right expected value 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就是我可能第五季的一个收尾，就是一个心法。我老实说，我不确定以前有没有提到类似的，我相信有啦，因为 expected value 是我很常挂在脑海中、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不是因为打牌，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好应用的，尤其是在平衡内心的不平衡的时候。对，觉得今天运气很差，那你就得思考，是因为你做错吗？假设不是因为你做错，那运气很差就是运气啊，对不对？假设是因为你做错，那你更不能怪运气，它可能只是这个错上加错而已。你运气不好，然后你又做了一个不好的行为，那你这个你知道这个恶重伤害。但重点就是，前提是你本来已经做错了，所以你不能够怪运气。可是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这样子思考，他没办法思考的时候，他怪东怪西，对，他不会去检讨说，那我是不是有地方本来我的决策上、我的行为上就可以做得更好，所以他也不会改进，因为他认为这次失败是因为运气。可这次失败是因为运气跟自己的错误行为，所以下一次运气好的时候加上错误行为，可能也不是什么好结果。但他就永远永远就是在这个漩涡里，就是说我就是一个运气不好的人，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可是他有点放弃了进步的机会，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总结一下今天这一集，就是我们要知道说，很多事情做出成绩或者是做正确的决策，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我们不但要做正确的决策，或者我们要学习怎么做正确的决策，我们还要给予它足够的 repetition， 不断的重复做对的事情，一直做，做足够的久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真正的价值实现。对，我们不求快，然后不求这个临阵磨枪，然后也不求超短线，因为这些会蒙蔽我们对于做正确事情的这个视野。我们很容易被运气所蒙蔽，我们被坏运气蒙蔽，我们忘了检讨自己；我们被好运气蒙蔽，我们忘记去思考说我们的决策能不能更好，当初能不能更优化，我们就停止进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管你是在生活中、职场上，或者是在投资的时候，甚至在情绪管理上，其实都是一个蛮有价值的一个概念，这样子。那希望这一集对大家有帮助，这样就是分享我个人的一个心法。好，那第五季就来到一个尾声，那谢谢大家的收听齁。我的 IG 是这个 Instagram 是 Talks with Kevin， 那我个人的 IG 是 Acrobatic AKROBATIKK，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个追踪，追踪一下。然后我的 Apple Podcast 当然就是见仁见智嘛，那帮我按一个追踪，然后一个五星留言这样子。那有任何希望我下一季可以比如说分享的主题、类型、或者是任何的回馈，我都非常的 appreciate， 就大家可以给我任何的想法。下一季可能也会离请来宾好像也有两季了，所以下一季可能会考虑请一些来宾来聊聊一些可能市场上的主题之类的，但我在思考要找谁这样子。 OK， 那 once again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这个农历年新年快乐，我们预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我们就2月再见咯。 OK， thanks for listening， 拜拜。